光临，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务卿强调与东盟一起抵制中国的非法主权立场。中国公司收集孕妇基因数据行为遭质疑。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将为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针对中国公司收集孕妇基因数据遭到质疑的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另外，美国圣塔马斯大学外交与战略事务硕士学程主任叶耀元教授也会加入节目，来解读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以及其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那今天我和耀毅还会先来分享新闻的部分。耀毅，先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关注到的消息好吗？
是啊，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呢持续在提名一些新的官员，那么最新的一个提名呢就是要来严控这个美国的科技呢输往中国去，因此呢拜登提名的一个前国防部的官员来出任商务部的副部长。那么拜登总统是在星期二呢提名了前资深国防部的官员 Alan Estevez 来出任主管工业以及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那么这个职位呢是来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来是美中贸易战以及美中战略竞争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职位。因为呢哪些技术是可以或不可以出口中国，那么哪一家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是否应该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成为某个公司的拒绝往来客户，那么呢这位官员即将要领导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呢就拥有很大的发言权。那么现在呢这个他是德洛伊特咨询公司的主管，那么之前呢曾经在国防部服务36年，那么奥巴马总统任内呢他也曾经出任过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国防部代表。那么虽然呢他本人并没有多少处理与中国出口的经验，但是一般认为呢这反而有助于让他的提名顺利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因为参议院当中对中国强硬的参议员呢会毫不留情的来攻击拜登总统所提名的其他人选。卡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呼吁东盟采取行动制止缅甸暴力行为，同时再次明确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非法立场，表示将与东南亚国家站在一起对抗北京的胁迫。这是拜登总统一月上任以来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外长们举行的首次会议。该地区的外交界人士和其他人士担心美国没有给予这个地区足够的重视，而美国的立场对于这个地区对抗中国实力增长的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布林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美国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提出的非法的海洋主权要求，并表示华盛顿支持东盟国家不顾中国胁迫坚持自己的海洋主权。按照中国单边宣布的所谓九段线立场，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如此划分，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所有的东盟成员国的专属经济区大多被九段线覆盖在内。5年前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的地区主权的主张是非法和无效的。
那么继续来关注在南中国海，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的技术公司呢在对卫星图像进行分析之后，发现长时间聚集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海域的大量中国船只向海里倾倒未经处理的粪便还有污水，导致了海藻的泛滥，造成了一场环境的灾难。软件公司 Similarity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利兹德尔呢星期二是向美国之音解释这个发现，他说呢过去5年的卫星图像显示了人类的排泄物、污水以及废水是如何在数百艘中国渔船成批停泊的 斯普拉斯特利群岛这个海域的这个珊瑚礁当中呢聚集，并且导致藻类生长的。那这个说呢，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海洋船只在向海里倾倒污水时，必须至少以每小时四海里的速度行驶，以便让污水消散。那么船只在停留时不能够倾倒污水。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中国的船只长时间的停靠在那里不动，而造成了粪便的堆积。他说呢，这个对南中国海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灾难，正在接近无法挽回的地步。那么该公司在六月间发表的报告说，停泊在这个海域的中国船只总数已经达到了238艘。那么该公司本月稍早呢，也发表了停泊船只的污水正在损害斯普拉特利珊瑚礁的分析报告。
美国迈阿密的示威者星期二在公园和街道上聚集，支持古巴罕见的抗议行动。古巴经历了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电力、食品和药品长期短缺，加之最近的新冠疫情恶化，反政府集会在几个城市爆发。佛罗里达州南部是美国最大的古巴裔美国人的家园，佛州州长支持古巴人的抗议。迈阿密的示威者更呼吁美国政府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
It's really bad. There are no single medications like aspirin, medication for pain. There's nothing in there. Medication for allergies, there's nothing. People is dying. I think that the doctors in Cuba need to take a standpoint not to be a slave anymore for the Cuban government. And they need to stand for the peopl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f you go into it thinking that they're upset about a vaccine shortage or they're upset that there's not enough groceries in the store, but they just want the regime to change a few things around and kind of rearrange the deck chairs on the Titanic, if that's what you think, then you clearly have no hope of getting a favorable outcome here.
Bueno, si el presidente quiere apoyarnos de verdad como debe ser y dar el paso al frente y nos ayuda, si no una intervención, lo que sea, por algo que haga por el Cuba, que los están matando, los están asesinando.
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讲到了拜登总统任命资深国防部官员担任商务部副部长，国务卿布林肯重申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非法立场，以及迈阿密民众支持古巴的抗议活动。另外，中国的基因公司华大集团被指与中国军方合作开发产前检测，收集全球超过800万妇女的基因数据，以对人口群体的遗传特征进行研究。专家呼吁各国制定特别法律来应对中国收集数据的行为。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魏志来分享详细的情况。魏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华大集团，它都有哪些行为遭到了质疑？
对，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到路透社在7月7号的时候是发布了他的这个调查报告，说华大基因其实是和中国的军方合作研制了这个产前检测，那么是在至少52个国家销售和使用。那他这个检测其实是用来判断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是不是有唐氏综合症啊之类的这样的遗传的病症的。那么华大的基因华大这个研究显示呢，这个公司是会把这个数据存储起来，并且是用中国军方的这个超级计算机来重新的分析检测剩余的血液样本和这个 基因数据。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路透社是通过华大的这个计算机代码看到这些检测当中其实还收这个还获取了受检孕妇的一些这个基因遗传数据啊，还有包括个人的信息，但是不包括这个个人的名字。那么华大基因呢是没有透露它到底是有多少的这个外国的孕妇接受了这个检测，但是他们说他们只储存中国境内的妇女接受检测的人的这个数据。那么路透社还报道说，这个公司是向路透社证实了这个外国妇女产前检测之后呢，这个当中收集的这个 DNA 数据是会储存在中国政府资助的这个基因库当中。那之后呢，其实华大是发了一个这个声明说他是反驳了这个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并且说强调是产前检测呢其实并没有跟中国政府中国军方一起来合作研发，而是他们华大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前检测。而且他说是中国境外的妇女接受产前检测之后呢，他这个数据是不会存在中国的这个基因库里面，而是存在香港的华大基因香港基因库。那么他还表示，就是在五年之后，这些基因数据呢会按照规定销毁。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他说的这个香港的基因库虽然不在中国大陆，但是并不表示它不受到这个中国政府的控制和资助。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和人权人士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并且他们很担忧，由于这个华大的基因这个基因库是会受到中国的控制，那么很难确定说几年之后这些数据是不是会被销毁。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
This is something that policymakers all over the world urgently need to know, which i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something called the military civil fusion, where any Chinese company can be forced by the government to supply its information to the military. So what China does,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 is they will provide a good product at a lower cost,because they're able to do that. But what people don't realize is that when they get these lower cost genetic tests or whatever the technology is,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forc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go to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I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stop collaborating with China on the scientific basis, okay? But wherever China and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or think tank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collaborating under the military civil fus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force that company to give their information to the military. And so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take a massive step backand reevaluate all of those contracts.
Honestly, I think that women everywhere should be concerned, and not just women people, especially because it's the genomes of both the pregnant mothers and their babies who are now going to be a part of this database mov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having this massive amount of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these supercomputers trying to, you know, tease out links both to disease risk, and just to like phenotypes, like the like, you know, different like characteristics about someone based on their DNA. I think that a country getting enough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enough, you know, powerful computers to make those kind of algorithms to crack those codes, it's going to be a threat to like genomic privacy everywhere, even if it's only happening in, you know, this subpopulation of countries right now.
是魏之，我们知道比如说在美国哈，我们去看医生或者做一些检测的时候都会被提供一个同意书，并且需要签字。那这个同意书上就会告诉你说你的这些医学信息会做什么用途以及如何储存。那接受这些检测，这个产前检测的妇女有没有接收到这些信息？
其实他们是签了同意书的，但是呢通过路透社的采访，路透社是采访了一位在波兰的接受了这个产前检测的这个妇女，然后他当时说他是签这个同意书的时候，同意书上说的是他的样本检测的样本会被送到 这个香港去，而且他的数据会被保存起来，但是同意书上并没有说这个遗传数据会存在哪里，而且也并没有说华大和他的总部是在中国境内并且是在深圳的。那么法律专家呢就说，即使其实这些女性阅读了这些同意书，她们也不一定会知道就是自己的信息会被怎么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Maybe the sign-off says that it will be limited to BGI, and then BGI acts as though XYZ Chinese military company is one of their subsidiaries, and therefore, even under this sign-off, they're entitled to turn over the information to them. But the bottom line is people did not know what they were signing off on, and I don't think they ever will unless this really gets publicized. And I think...What could end up happening about this is that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EU, like Japan, Korea, Australia, et cetera, are going to realize we need to enact special laws to deal with China and China's hovering up of data.
其实刚才就是路透社提到的，就是他们采访的这位波兰女性呢，她当时也跟路透社说，如果她之前知道他的数据会被怎么用，会被分享给中国政府的话，其实他可能就会选择别的孕前检测，而不是这个了。
嗯，所以说这个信息还是存在一个不透明、不确定的这么一个信息。好，非常感谢维之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
谢
谢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上任以来，采取了多项行动，着重部署印太战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今天我们请到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外交与战略事务硕士学程主任叶耀元教授来解读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欢迎叶教授。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嗯，您好。我们知道今天呢，前副总统彭斯是在华盛顿的一家智库发表演讲，他也是提到了对拜登政府的几点建议，那么其中也是包括印太战略。耀一，我知道您去到了这个演讲的这个会议，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彭斯都说了哪些内容？
好，我们知道这个前副总统彭斯今天是在这个华府的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那当中也提到了跟中国还有台海相关的议题，台湾代表处的副代表王良玉呢也到了现场。那么在这个演说当中呢，彭斯是强调说中国现在构成的威胁是比当年的俄罗斯都还要大的。他提到说呢，有两大挑战，第一个是中国的军力增长，第二个呢是中国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也增大。他表示说呢，包括像是很多的美国企业因为在中国有投资，所以对人权的侵犯或者是一些的很多的议题呢也都不敢表态。那么还有包括呢这个在这个很多跟中国有生意往来或者有利益往来的一些名人呢，也会在美国的境内对为中国说话，他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么接下来呢，彭斯就引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党100周年演讲里面讲的一段话呢，来证明说中国对世界造成的威胁。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前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While Americans were celebrating the 4th of July just a few short days ago, President Xi Jinping gave a speech 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at speech, he warned the world that anyone standing in China's way, and I quote, will find their heads bashed bloody against a great wall of steel.Forged by over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our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values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na may not yet be an evil empire, but it's working hard every day to become one.
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基本上彭斯就在说美国跟中国价值观的不同。那拜登总统现在其实也是不断的强调，这个是民主与集权之争，美国跟中国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彭斯接着对拜登政府的这个中国政策呢提出五大建议。第一个是要彻查新冠病毒起源，这个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已经下令美国的情报界进行彻查。第二个呢是说与中国要经济脱钩，包括像是禁止中国人拥有美国的农场跟农地，还有禁止中国公司参与美国的基础关键基础建设。同时呢，他也说要跟台湾加强经贸关系，现在就要来谈来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议。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美台的 TIFA 中断五年之后呢，也在6月30号已经重启谈判了。另外他建议说呢，要增加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力，确保中国势力无法进入西半球，还有保障美国知识产权跟国家安全，禁止这个发放的来自这个中国的学生呢来美国学习关键科技的签证。那同时呢，禁止这个孔子学院进入美国校园。最后一个建议呢，他说在中国不公布新冠病毒起源，并且停止对维吾人进行种族屠杀之前呢，这个冬奥会不应该在北京举办。而且呢，如果还要在那边举办的话，他认为美国应该要背阁。
好，叶教授，我想了解一下您对彭斯的这几点建议有什么样的评价？您认为拜登的对华政策重点都应该有哪些？
哎，是的，我觉得彭斯的评价非常的到位。那其实拜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针对彭斯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已经有所作为了。但现阶段来讲，我想我们最关注的点，尤其是假设美国最终他必须跟中国进行一个完全脱钩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脱钩他必须在经济上面可以脱钩，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或者是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以及投资方面来说，美国会提出什么样的政策，至少在拜登政府之上，他有用什么样的武器，什么样的法案可以去阻挡中国的经济或中国的投资慢慢的渗入美国，慢慢的去破坏美国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一个资本市场，这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重点。
嗯，好的。刚才耀义提到了说，这个拜登总统也表示说，美国与中国现在是正在进行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那么在印太策略方面，耀义他也说过说，我们会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就好像北约组织在欧洲一样。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拜登政府的具体的印太策略是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拜登政府的这个整体的中国政策呢，现在是还在进行跨部会的研议，包括白宫的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这个商务部跟贸易代表办公室等跨部会进行研议。所以呢，白宫一直不断的跟大家说，请保持所谓的战略耐心。那不过呢，他现在也是不断的强调，一直坚持说我们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么我们看到在白宫国安会当中，也特别成立了印太地区的协调官 Kirk Campbell。那么同时拜登上来之后，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军舰像是通过这些关键的海域，包括像台湾海峡的这个几率也并没有减少。同时你刚才提到了北约呢，拜登不但在跟北约这个会面的时候呢，参加峰会的时候，他还强调说北约要跟美国一起来面对未来的挑战，这个未来的挑战就是中国。拜登也说呢，我们要把欧洲北约的盟友拉过来，跟我们印太地区的盟友一起来面对中国挑战，也就是我们不要单打独斗，我们要大家这个欧亚整个都团结起来。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包括第一个跟第二个来访白宫外国元首是日本跟这个韩国的元首，之后呢是北约的秘书长来，然后明天是德国的总理默克要来。那么在这个方面呢，这个白宫国安会这边也都表示说，跟他们的讨论都会讨论到中国方面的挑战。
是，那我想请问叶教授啊，就是印太策略在遏制中国这个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拜登政府要如此坚持和盟友来一起联合制定这个印太策略？
是的，基本上我们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的话，虽然说美中之间的抗衡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毕竟它是一个中国霸权崛起对美国造成一个一定程度的威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跟美国之间横跨了一个太平洋，那美国的军事的触角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可以触及到中国的话，可能没有这么的轻松。所以这个时候，跟这些印太战略的一些同盟国进行和平，进行这个合作的会谈，然后透过这些印太战略的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印度，甚至是台湾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进行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包围网，这就有点像是在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核心的外交政策就是对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一个包围。那这样的包围可以有效的在地缘上面对中国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威胁，所以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也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那当然有很多人会问说，哎，奇怪，为什么到拜登政府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比较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透过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的抗衡？因为特朗普政府当初上任的时候，因为特朗普个人他比较遵从所谓的一个单边主义，这就是他跟虽然印太战略已经被提出，但是跟这些印太战略国家的双边的关系可能修整的并没有像是拜登现在修整的来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件事情其实对美国来讲，它不仅是分担了美国在contain 中国的一个花费，也可以对中国达到更强的一个制衡的效果。
叶教授，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美国国务院也是在本周也重申说不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非法的主权主张。同时国务卿布林肯在周二的晚间参加了东盟外长的视讯会议，那也更加强调了该集团是维系在这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上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是通过一些这个架构来在试图加强与东盟的关系。那么您认为东盟国家在这个方面会如何处理利益上的冲突？
是，那以现在东盟国家来说，因为 RCEP 的关系，所以东盟国家的确跟中国之间，它在经贸上的往来是有很频繁的一个接触。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说，现阶段中国对于九段线南海的主权宣称，事实上跨越到大多数这些东盟国家它的一个经济海域，甚至是主权海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案例了。那像是菲律宾的外长在之前日前大概上个月的时候，也在推特上面大幅度的对中国进行了一个劫持，就是基本上对他进行一个批判，因为他这个做法某种程度是危害到这些东盟国家他们的国家利益。现阶段来讲，东盟国家他的态度虽然说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个非常明确的转变，但是他依然是在观望，因为他必须要去判断说，在两强之间的一个对立之下，尤其是中国与美国这样的一个强权抗衡的条件，他们到底会应该站在哪一边？他们现在还在做一个观望，还在做一个检测，但是我想，尤其是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议题上面，如果一直不放手，一直不愿意跟这些东盟国家进行比较强烈的一个合作或结合的话，那他们可能对中国的反感会与日俱增。
您认为台湾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台湾本身就是在于印太战略中，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美国东西太平洋防卫线的第一岛链之间，所以说在美国的安全报告里面，事实上也把台湾放在所谓的印太战略的一环。那台湾在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要务是在于说，现阶段来讲，这些所谓第一岛链国家对中国的潜舰或者是对中国的航空母舰要划出或游出这个第一岛链，都有很大一个程度的一个制衡。那如果台湾失守了，基本上就会产生一个破口。所以台湾在这个印太战略里面扮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地位。
是，叶教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白宫的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刚才耀义也提到了，这个人坎贝尔他在7月6号在智库活动时候，他被问及这个台海安全的议题，那么他表示说，美国支持台湾尊严，维护坚实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但是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台关系越走越近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但是美国政府在支持台湾的方面是否也有自己的限制呢？
这样的一个限制主要还是在于说，自从1979年美中建交、美台断交以来，美国对台的战略核心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以及一中原则。那一中原则跟战略模糊某种程度也是美中之间维系它邦交的一个底线。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美国抛弃了一中原则或抛弃了战略模糊，对台采取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态势，那这样子可能会过度的刺激了中国，而产生不必要的一个后果。所以严格来说了，就是美国其实自1979年到现在，他对台海的一个基本的论调并没有改变。那当然你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不是从今天开始不支持台湾独立，而是在一中的框架之下，在战略模糊的框架之下，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支持过台湾一定要独立。这所以说，现阶段我们要观察的是美中之间的关系在未来会往哪一个方向走。现阶我们就 支不支持台湾独立跟支不会会不会支持台湾，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来看。也就是美国现在拜登政府还是会花大部分的心力去经营跟台湾的关系，因为毕竟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印太战略一个核心的要角。但是如果在美中之间确立要完全进行一个脱钩，或者是要进行一个冷战之前，但他还是不会去放弃所谓一个战略模糊的感觉。
好的，非常感谢叶教授的解读。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非常感谢叶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耀宇的报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